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5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说，他正是考虑派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前往基辅。这次高调访问将会强调美国致力于支持遭到俄罗斯攻击的乌克兰。俄罗斯的入侵已经进入了第50日。当被问到他是否会派官员前去乌克兰的时候，拜登回答说，他们此刻正在作出这样的决定。本星期较早时候，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说，拜登没有访问乌克兰的计划。英国首相约翰逊最近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了一次事先未有宣布的访问，其他欧洲领导人都访问了乌克兰。星期四，乌东战事仍然在继续，俄罗斯宣布他们的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娃号导弹巡洋舰在被拖回港口修理途中沉没。这艘军舰因为舰上的弹药爆炸而严重受损，舰上大约500名水兵已经被撤离。俄罗斯国防部说，军舰因为失火而引爆舰上的弹药，但是乌克兰表示，乌克兰军队发动了一次导弹攻击，击中该舰。五角大楼新闻发言人科比星期四说，美国无法证实乌克兰方面讲的军舰被一枚的导弹击中的报道，但是美国对可能是乌克兰导弹击中该舰的讲法亦都没办法反驳。在究竟发生什么的问题上，他们未有好的可见度。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这艘军舰星期三严重受损，原因或者是俄军无能，或者是乌军是成功进行了一次的攻击。沙利文说，他们此刻没办法独立证实这一点，但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当然是对俄罗斯的一次重大的打击。与此同时，莫斯科和西方展开了新的延迟交锋。在拜登总统星期二令人意外地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有可能在乌克兰犯下种族灭绝罪之后，白宫星期三支持了拜登的讲法。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对记者说，总统讲的是我们都看到的，就实地发生的暴行来讲，他所感受到的都是显而易见的。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就反驳了拜登的讲法，他说他们认为这种扭曲局势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美国总统这样做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这个是一个在当今时代犯下了众所周知罪行的国家。星期三，拜登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一个钟头的通话，告诉他们美国提供新的军援。拜登随后在一项声明当中说，乌克兰军队利用美国提供的武器为俄军带来了毁灭性的效果，美国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自卫能力。五角大楼说，新一批的武器包括500枚标枪反坦克导弹、300架弹网刀无人机、11架直升机、化学生物和核武器防护装备，和30,000套防弹服和头盔。美国提供数量不详的反步兵地雷，按照设置，这些地雷只能够手动引爆。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四重申了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并且指出，中国或者通过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事吸取经验，为未来入侵台湾做准备。他是在华盛顿特区经济俱乐部的一场谈话活动上面作出上述的表示。沙利文说，过去几星期以来，白宫专注的事项之一就是同盟友和伙伴进行磋商，寻求一起发声反对任何形式的入侵。话如果这样的事情能够发生在欧洲，亦都能够发生在印太地区，负责任的国家有义务就此发出明确的讯息，就是任何类型的侵犯都是不可接受的，无论发生在哪里。他重申，美国与台湾的关系是不同于与乌克兰，美国与台湾之间有明确的安全伙伴关系，依据的是台湾关系法。沙利文说，美国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确保中国不入侵台湾，但是并没有明确透露如果中国进攻台湾，美国会怎样回应。被中国当局以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并且关押5年的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4月14日获得释放后，在15日上午返回台湾。李明哲和妻子李静瑜发表联合声明，感谢台湾各界人士和团体多年来的营救，虽然因为疫情隔离，他是感受到被爱紧抱。台湾陆委会再次重申，中国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审判并且监禁李明哲5年，台湾人民是无法接受。 李明智星期五搭乘厦门航空 MF887 班机回台，上午9点从厦门高崎机场起飞，10点22分抵达台湾桃园机场。李明哲在桃园机场经环宇商务中心通关，并且以专案方式在内完成新冠病毒的采检，然后是前往指定的处所进行隔离。台湾时间星期五的下午，过去五年来一直致力于营救李明哲的寻找李明哲脸书专页发出由李明哲和李正宇共同签署的声明，说他终于回到台湾，亦都隔着窗看到潮水和兴奋无比的正宇。聲明感謝過去五年來國內各界陌生人士營救，他說你們的關注一直是為信仰而受苦受難者最大的力量的全員。聲明還說他們家庭的苦難結束，但是在中國仍有不知多少人的人權是受到侵犯，願他們總有解脫的一日。自由的獲得都是靠自己爭取的，就好像台灣人民從戒嚴統治下以血與淚換得自由、民主與人權一樣。李明哲在声明当中说他还很疲倦，对世界相当陌生，对疫情的肆虐竟然无感，必须隔离。不过他强调现在的隔离和在中国的隔离有完全不同的感受，现在他是被爱紧抱，而不是被恐怖围困。联合国原子能机构星期四说，应乌克兰的要求，他在伊朗纳坦兹地下核设施一个新的离心机的车间安装了监控的摄像，同时恢复伊朗核协议的外交努力似乎陷入停滞。在这个新的车间开始工作之前，伊朗卡拉杰的离心机设施在6月份遭到了伊朗所说的蓄意破坏攻击。由于核协议的不确定性，纳坦兹已经是两次成为破坏攻击的目标，德克兰将攻击归咎于以色列。伊朗此前曾经说会将位于卡拉杰的核电站移至纳坦兹。美国制药公司辉瑞和他们德国的新冠疫苗合作伙伴生物科技公司星期四宣布，最近的试验显示针对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种，他们的疫苗加强针对5到11岁的健康儿童具有有效的保护作用。他们的第三期试验检视了来自140名5到11岁儿童的数据，报告说虽然所有试验参加者都显示了明显增强的保护作用，但是有30名参与者显示他们体内能够中和奥密克戎的抗体，比只是接受最初两剂疫苗者增加了36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前白宫国安高层官员说，习近平的底线是要防止普京失去权力。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爆发以来，北京一直拒绝称俄罗斯的行为是侵略，不去谴责俄罗斯军队针对平民的杀戮暴行，同时为了避免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俄罗斯大规模制裁可能对它造成损害，北京至今基本遵守了西方的制裁规定，未对俄罗斯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保持着看起来是中立其实充满矛盾的立场。据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麦艾文星期三4月13号说，虽然中国的行为充满矛盾，但中国有一条底线，这条底线对北京而言不是小风险而是大风险。我认为中国人的真正底线是防止普京失去权力，麦艾文说，我认为这个是对中国和习近平的生存威胁。麦艾文解释说，一个在战争中表现不佳的俄罗斯，他的尾巴夹在两腿之间很虚弱，我认为中国人都可以接受，因为俄罗斯会更加需要中国，这个是一个帮助中国和美国进行长期竞争的俄罗斯，但是一个普京失去了权力的政治不稳定的俄罗斯，我要说这个才是中国真正的底线。对于中国来说，他们会尽其所能去阻止这种结果的产生。美国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董云常认为，虽然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是机会主义，但西方的大规模制裁会加速中国和俄罗斯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我认为中国人仍然是很机会主义的，没有真正站出来成为一个有条件的朋友或全天候的朋友和盟友，所以我现在认为面对西方联盟或按中国的讲法，当然是来自美国的共同压力，这个确实 加速了他們之間的親密關係。我們確實在包括軍事合作演習作為的一系列領域，我的意思是我認為這個是有限度的，儘管他們說是無限度的友誼，但我認為當他面臨來自西方和美國的問題時，絕對會將他們推到去一邊。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星期三舉行了一場探討北京在俄烏戰爭中兩難地位的視像會議，在會議上麥艾文表示，北京並不似世界所看到的在俄烏戰爭中處於兩難的尷尬地位，因為中國是通過長期的美中競爭的視角來到看待烏克蘭衝突和中俄關係的世界。麥艾文說，我們正在迅速過渡到一個中俄結盟只會越來越緊密的世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就在兩個禮拜之前，王毅外長會見了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當時俄烏戰爭已經開戰了六個禮拜，他說我們都經受著國際風雲變幻新考驗，兩國推進各個領域的合作的信心更為牢固，中方願意推動中俄關係不斷向更高的水平邁進。麥艾文認為全球各國正進入一個非常不同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將會開始出現一個分裂的重新排序的權力關係。他說中俄的言行顯示他們試圖重新激活金磚國家為一個實體，建設南半球專注反對美國霸權、反對西方制裁、反對西方聯盟，這個是俄羅斯和中國早在外交中講明的概念和價值觀。麥艾文認為世界將會進入一個更加雙向化的國際體系，我不期待冷戰東西方陣營的重演，但我認為全球政治的性質將會更加碎片化，貿易和投資聯繫亦都將會朝著這個方向去發展。董文常則表示，他相信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所說的，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出席冬季奧運會開幕儀式與習近平會晤時，並沒有將入侵烏克蘭的詳細計劃去講給習近平聽。董文常認為習近平對俄烏戰爭有幾個沒有想到的，第一個沒有想到就是肯定是他們沒有預料到2月24日確實會發生甚麼事，第二件事就是他們沒有預料到烏克蘭軍方和烏克蘭人民的戲劇性反應，他們可能低估了烏克蘭人的反應，他們絕對都不會預料到俄羅斯軍方的問題，他們亦都沒有想到西方強烈而一致的反應，更加沒有想到普京的殘暴和西方會採取的自我制裁。但董雲常說，關鍵的問題是預防危機的升級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使用，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坦白地說，中國有興趣確保不使用核武器還有化學和生物武器，作為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常之一，他們應該為此施壓並挺身而出，所以我們要看如果這些事情發生，我認為有很多懷疑，我同意這種懷疑，但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比其他國家肩負著更多特殊責任來到維護其中一些原則，這個是他們長期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他們應該要這樣做，我們拭目以待。董雲常說，從俄烏戰爭看待台灣問題，北京和台北可以從中吸取什麼的教訓呢？外交關係協會研究員劉宗桓表示，對台灣來講，俄烏戰爭最重要的教訓可能是上帝只是幫助那些自助的人，而台灣可能在遭遇軍事攻擊時不能夠指望外部力量來保衛它。對中國而言，他說至少有三個教訓，首先北京可能會覺得外部干預而非內部的台灣分離運動或者獨立運動可能會成為管理與台灣關係的更大威脅，其次北京可能沒有想到大規模西方制裁的速度，他說考慮到中國對全球貿易體系的依賴程度遠超俄羅斯，因此北京可能不會很快將這個棘手的問題升級為危機。第三個可能就是雖然北京想採取一定的軍事行動，但北京會考慮到這個不會是一場快速的戰爭，劉宗桓說，所以這一切就說明台灣危機可能升級的機會率，我的評估是雙方會更加謹慎，可能不會升級。但是麥艾文和董雲常都認為現在下次結論還是為時過早，我不相信西方所有分析都將與中國的分析相同。麥艾文說，他們在研究美國或者北約缺乏參與的問題， 我唔清楚佢哋會得出乜嘢嘅結論，目前亦都唔清楚佢哋將對制裁或者全球外交得出啲乜嘢嘅結論。我唔認為呢個係一場迫在眉睫嘅危機，或者至少唔係中國人認為會好快發生嘅危機。董文常話：當然，或許烏克蘭嘅複雜情況會有助呢一種衝突唔會好快發生。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喺美國東岸時間星期四4月14日下晝出席一場有關21世紀外交與全球挑戰嘅網上研討會，預計將會喺會上就美國對華政策發表講話。對此，兩位前美國政府嘅高官都認為布林肯嘅最新講話應該唔會同拜登政府過去一年裏面所實施嘅對華政策有好大嘅不同。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嘅報導。自從俄羅斯2月入侵烏克蘭之後，美國及其盟友對俄羅斯施加了多輪的經濟制裁。分析認為，這些制裁為俄羅斯經濟造成巨大痛苦，但西方仲未有接近制裁的極限，即完全禁止俄羅斯的天然氣和石油。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傑西發自華盛頓報導。
歐盟上星期五正式通過了對俄羅斯的第五輪制裁措施，包括禁止進口煤炭、木材、化學品和其他產品，其中對煤炭進口的禁令將會從8月第二星期開始生效，單單是這一項就會使到俄羅斯每年損失近87億美元的收入。在同一星期，美國和七國集團盟友宣布對俄羅斯最大的銀行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更多的俄羅斯國有企業和更多的俄羅斯政府官員和他們家庭成員實施新的制裁。美國還禁止美國人在俄羅斯進行新的投資。奧巴馬政府時期的財政部負責恐怖主義融資事務的助理部長格拉澤對美國之音說，隨著時間的推移，制裁將會對俄羅斯是造成重大損害，大幅提高入侵的成本，並且為尋求談判結束戰爭的外交官提供重要的籌碼。但是格拉澤亦指出，低垂的果實已經被摘下。他說，美國和西方盟友還未有使用所有可用的制裁，因為這些措施在損害俄羅斯經濟的同時，亦都會為西方社會帶來更大的成本，這個要求西方盟友之間進行更多的協調。西方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正將俄羅斯推向衰退，莫斯科目前正在與嚴重的通貨膨脹、出口減少和物資短缺做鬥爭。國際金融研究所3月的一份研究預測，俄羅斯經濟將在2022年收縮 15%， 這個將會抹去該國15年的經濟增長。白宮官員上星期說，俄羅斯的通貨膨脹以每星期約 2% 的速度上升，一年後的通貨膨脹率將會達到 200%。研究二十世紀經濟制裁史的美國維克森林大學副教授科茨對美國之音說，我們將會看到俄羅斯失業率上升、生活水平下降，俄羅斯企業和政府可能會拖欠債務，使到未來的投資更加困難。美國和西方盟友制裁了俄羅斯的關鍵的工業的部門，限制對俄羅斯的關鍵技術出口。俄羅斯是主要的原材料生產國，國內欠缺生產消費品和技術品的能力。雖然中國可能為俄羅斯提供一些製成品，但美國的出口禁令限制其他國家向俄羅斯提供半導體和軟件等的核心技術，否則將會面臨來自美國的二級制裁。科茨說，隨著時間推移，更加貧窮的俄羅斯將更難以補充他們軍事的損失，而對含有美國技術尤其是微芯片的產品的出口禁令將會使到獲得高科技武器變得更加困難，制裁持續的時間越長，對俄羅斯軍方的影響就越大。在西方國家實施初步的制裁之後，俄羅斯中央銀行約一半的6300億美元外匯儲備被凍結，限制了俄羅斯政府穩定金融市場的能力，盧布對美元貶值了一半。雖然最近盧布對美元匯率有所上升，但一些經濟學家認為這種反彈是由嚴格的資本控制和外匯的管制推動，而不是市場力量。為了支撐盧布的匯率，俄羅斯政府頒布了資本管控的措施，包括凍結外國企業在俄羅斯境內的資產，要求俄羅斯出口商將八成的外匯收入轉換成為盧布，並且要求其他國家以盧布支付從俄羅斯進口的能源。雖然經濟受到嚴重損害，但是這個並沒有完全阻止俄羅斯對烏克蘭的進攻。專家說，目前制裁當中最大的漏洞就是俄羅斯能夠繼續出口能源，這個為俄羅斯發動戰爭提供了生命線。 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际经济主任斯泰尔对美国之音话：如果要说服俄罗斯退出入侵乌克兰，咁样目前嘅制裁系唔足够噶。俄罗斯仍然喺度出口石油同埋天然气，而且佢可以获得足够嘅外汇嘅储备嚟到支付账单。欧洲必须要先停止石油同埋天然气嘅进口，先有希望影响克里姆林宫嘅政治盘算。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已經對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實施了一定程度的制裁，但這些國家並不是俄羅斯能源的主要進口國。歐盟四成的天然氣和超過三成的石油供應來自俄羅斯。國際能源署估算說，兩者分別為俄羅斯日均提供4億美元和7億美元的收入。彭博社估计话，俄罗斯今年将会从能源出口系获得3210亿美元，较2021年增长超过三分之一。喺进口需求减弱嘅情况下，能源出口带嚟嘅外汇收入，使到俄罗斯政府能够暂时平衡收支，避免出现债务违约。新美国安全中心跨大西洋安全项目兼职高级研究员史内郭亚亚话：俄罗斯系全球应对制裁经验最丰富嘅国家之一。他们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有助于他们实现制裁下的经济新平衡，西方的制裁需要直击普京政府最核心的利益。他在近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分析说，只要普京政府有足够的资源来赞助和收买不同群体的忠诚，他就有可能经受随之而来的很多挑战。但如果克里姆林宫的能源收入因为制裁而枯竭，那他就会开始失去筹码。欧盟内部成员国对于禁止俄罗斯能源的政治这个的趋势正是加剧，特别是俄罗斯在乌克兰首都郊区布查镇屠杀平民的行为被曝光之后，欧盟主要成员国表示愿意进行协调，响应乌克兰的呼吁。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上个星期对欧洲议会说，欧盟迟早需要对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进行制裁。法国总统马克龙上个星期在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的时候说，在布查镇发生的事情应该导致一系列新的制裁和非常明确的措施，包括针对煤炭和石油。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欧盟公布了整体的能源转型计划，欧盟成员国亦都开始是讲明摆脱俄罗斯能源的时间表，这个将会成为欧盟就石油制裁达成共识的一个关键的基准。立陶宛本月初宣布将不再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从而成为欧洲第一个不再依赖俄罗斯供应的国家。波兰通过了在年底前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的立法。德国将在今年推动结束对俄罗斯石油的依赖。史内郭亚亚认为，上个星期通过对俄罗斯煤炭的禁令，意味着欧盟现在有更大的政治动力推动石油禁令。但欧洲对天然气更深的依赖，意味着天然气禁令不会很快出现。他对美国之音说，石油禁运在未来是更有可能，但据他了解，替代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目前对欧盟来讲不是一个选项，尤其是对德国来讲，它可能是会发生，但不会很快发生，而是在长期之内。一些分析认为，要转向更加严厉的能源的制裁，美国需要向欧洲提供更大能源供应的保证，否则如果欧洲经济被削弱，将会损害他们向乌克兰提供支持的能力。除了要求西方拒绝俄罗斯能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还呼吁，为了增加对俄罗斯的痛苦，西方应该将该国的银行系统从国际金融体系当中完全封锁，并且禁止国际船只进入俄罗斯的港口。專家說，其他可用的制裁手段還包括更多國家加入對俄羅斯的經濟行動，各國凍結俄羅斯央行的儲備，並且對俄羅斯的國際能源交易進行制裁。科茨說，從長遠來看，兩個重要的舉措是加快綠色能源轉型，以減少對俄羅斯化石燃料出口的依賴，並且可以採取更多努力來到提供金融透明度，這個將會使針對普京和他盟友的財富的制裁更加容易實施。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专家认为，中国正在从俄罗斯在乌克兰困难重重的战争中吸取教训，来到改进它的作战战略，并为北京一旦攻击自治的台湾时可能受到的经济制裁做好准备。據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他們說中國可能亦都在更加努力地尋求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辦法。自2月24日入侵烏克蘭以來，俄羅斯在烏克蘭遭遇到 比預期更加強大的軍事抵抗，尤其是在街頭西方主導的經濟制裁以及烏克蘭得到的境外軍援的力度亦都超出了預期。一些分析人士認為，中國官員正在尋找通過打擊台灣的通訊中心和主要政治機構相對迅速地接管台灣的方法。他們說，中國要對160公里外的這個島嶼發動任何兩棲攻擊，將需要更多後勤支持以及為支持入侵的傳媒宣傳信息。如果中國決定進攻台灣，中國至少會知道他們需要更好地為兩棲行動提供充足的後勤保障，以及大量的彈藥，例如火炮和導彈。台灣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助理教授陳奕凡說，最重要的是中國需要通過認知戰和傳媒話語權來到佔領道德高地。他說，烏克蘭4月3日表示，自俄羅斯入侵以來，烏克蘭軍隊首次收復了首都基輔周圍的整個地區。大約在同一時間，俄羅斯宣布將用兵重點放在烏克蘭東部的兩個分離地區，而不是基輔或者其內陸地區。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援引一名退休的俄羅斯上校今年2月在戰爭開始之前發出的警告說，俄羅斯火力效果被高估了，而先進的武器系統彈藥供應有限。這位上校預測說，抗戰將會帶來進一步的流血殺戮。國際金融研究所在3月23日的一份預測中說，由於這一場戰爭，俄羅斯經濟今年將會萎縮1.5%。自上個世紀40年代中國內戰以來，中國一直都宣稱對台灣擁有主權。當時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在內戰中輸了給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並退回到去附近的台灣島。從嗰陣時起，兩邊一直都各自治理。2016年台灣總統蔡英文上任之後，海峽兩岸的談判破裂，他的政黨反對與中國統一。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幾乎每日都飛越台灣防空識別區的一個角落。北京從未排除在必要的時候使用武力來到統一兩岸的可能性。中國在世界上進行的最近的一次戰爭發生在1979年，當時中國佔領了越南境內靠近中越邊界的幾個城市，但未能夠阻止越南推翻柬埔寨親北京的波爾布特政府。擁有世界上第三大武裝力量的中國，在軍事裝備和人員方面將與排名第21的台灣去競爭。然而一些專家說，俄羅斯遭受的挫折就表明了中國發動任何攻擊都需要時間，這個時間可能超過中國準備好所使用的時間。美國傳統基金會的學者詹姆斯傑伊卡拉法洛在3月8日的一篇評論文章中表示，如果北京想用武力佔領台灣，他不會採取行動，除非他確信自己能夠速戰速決取得勝利。台北一間軍事戰略研究基金會的主席王介正表示，中國將會爭取一場集中摧毀軍事設施和斬首台灣領導人的戰鬥，也確保沒有人能夠留在實地充當抵抗英雄。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留下在基輔，並向多個同情他的國家發表講話，呼籲提供軍事援助，而且收到援助。王介正說，我認為中國國內的很多討論是關於如何去實施全面的信息封鎖，這樣台灣就不能夠喊住求救了。美國研究機構蘭德公司的高級防務分析師德里克·格羅斯曼說，中國軍方領導人應該重新考慮他們的指揮結構，在很多情況之下，戰地指揮官是否能夠扣動扳機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格羅斯曼說，他們可能仍然需要得到北京方面的批准。卡耐基清華全球政策中心高級研究員趙通在波士頓廣播電台主辦的一次會議上表示，北京可能會重新校準他對國際社會對台灣發起的任何攻擊的反應的預期。中國對西方的反應感到非常驚訝。趙通說，我認為這樣表明，即使是俄羅斯專家事先並不知道國際社會會對烏克蘭提供如此強大的支持，我認為中國的專家正開始重新評估這些戰略和政策。斯坦福大學弗里曼斯波格里國際研究所研究員梅惠林在一場活動上發言時說， 中國官員只是準備要經受持續3-5年的有限經濟封鎖。與俄羅斯相比，中國在經濟穩定方面更加依賴其他國家。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估計，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製成品出口國。從1978年到2020年，這些製成品佔全球出口總量的 14.7%。 中國總理李克強在3月初被問到台灣問題時承諾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中國統一。王介正說，北京的官員現在可能正在更加努力地探索非軍事解決方案。自2016年以來，台灣和中國就任何談判的互相地位作為獨立的國家、中國的一部分或者其他，一直都存在著分歧。他說，來自烏克蘭的教訓向北京發出一個很大的警告，如果他們不能夠迅速實現軍事目標，那將會是一場地緣戰略災難，而這樣可能會導致北京更多地考慮其他的措施，而不是軍事選擇。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香港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正就港版國安法的控罪候審，他的國際律師團隊指控北京和港府利用法律懲罰當事人，要求聯合國徹查。近期港府持續打壓民主派和異議人士，包括根據港版國安法向流亡海外的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峰發出財產限制令，他從未參政的妻子和母親亦都受到株連。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日傳媒及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的國際律師團隊4月8日向聯合國發出呼籲，要求聯合國調查黎智英入獄和面臨多項刑事指控，認為這些指控對黎智英構成法律騷擾，目的是懲罰他以往發表的言論。代表黎智英的英國御用大律師加拉格爾表示，黎智英只因發表言論尋求捍衛香港的新聞自由、民主和法治，面臨在獄中度過餘生。加拉格爾說，香港和中國大陸當局將針對黎智英的法律武器化，以國家安全為借口採取一系列法律措施，同時阻止其他人發表意見，促請聯合國和國際社會採取緊急行動追究當局責任。香港大律師蕭志文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解釋說，所謂的法律騷擾指的是以法律為工具達到立法原意以外的目的。他以阻街罪為例，原本是為了有效管理小販，但是在2019年反送中示威浪潮期間，不少示威者由於將障礙物放在馬路上，被控阻街罪。74歲的黎智英由於觸犯所謂的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罪和煽惑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被判刑20個月。與此同時，他被指控在港版國安法下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蕭志文拒絕直接評論黎智英案，但是他說，法治其中一項重要精神是令到公眾了解法律的內容，令到他們有法可依。
盜竊罪條例就放在這裡了，那不是說不准你打劫的，不准你搶東西的，是說如果你做了這件事，你就會有什麼後果。這個法律應該是這樣的情況告訴大家知道，做這些事會有這個後果，而不是說、我覺得那件事 不是很理想、對政府來說不太理想，我就用一些手法去說，總之我包到你就算了，即係會用一啲懲罰，但係又唔係一啲大家都知道或者法律上我哋唔知道有呢樣嘢咁滯嘅情況，即係突然間殺咗一個咁嘅情況，喺一條好籠統或者好舊嘅法例去包一啲幾十年從來冇用過嘅嘢，呢個唔係一個好理想嘅做法咯。因為啲人根本就唔知道呢樣嘢原來都會犯法嘅。
2020年7月生效嘅港版國安法被外界形容為內容模糊、條文空泛。蕭志文認為，黎智英法律團隊的呼籲未必能夠改變黎智英的命運，但是如果能夠引起國際社會關注和討論，迫使港府在輿論壓力下進一步釐清港版國安法，未嘗不是好事。香港保安局回覆美國之音查詢的時候說，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是非常嚴重的罪行，執法部門根據證據嚴格依照法律， 按有關人物或者單位的行為採取執法行動，同他們的政治立場、背景或者職業無關。港版國安法清楚定明，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應當尊重和保障人權，認為黎智英律師團隊的指控毫無事實根據。近期港府接連以不同手段打壓民主派人士，除了以煽動罪拘捕香港資深傳媒工作者歐嘉倫之外，亦透過經濟手段威嚇身在海外的反對派人士。另外，身負多宗刑事案，由2020年開始流亡澳大利亞的香港立法會前議員許智峰，4月9日在社交網站透露，他從香港警方獲悉，高等法院在律政司申請下，根據港版國安法第43條對他本人、妻子和母親發出財產限制令，禁止他們處理、轉移在香港的財產，否則可被判監5年或者罰款港幣50萬。兩年前，香港警方曾經以許智峰觸犯洗黑錢罪為由，要求香港三間銀行凍結他的帳戶，其後銀行短暫解凍戶口，許智峰趁機將大部分存款轉移到海外。今次就是由香港高等法院頒布財產限制令。許智峰譴責港府手法卑劣，他流亡英國的助理陳慧新對美國之音表示，香港法庭並未交代對許智峰和家人施加財產限制的理據，牽涉乜嘢案件、邊條罪行，相信港府希望以經濟手段威嚇仍然留在香港的意見人士。
佢而家唔喺香港啦，咁佢又棄保潛逃啦，咁啊中國大陸政府可能想搞佢，咁就唯有凍結咗佢所有資產，咁就冇得喐。就算而家香港冇走到嗰啲手足，或者佢屋企人都想搞埋咯，我覺得係，即係等於黎智英咁，佢都可能想搞埋啲屋企人啲户口嘅，凍結埋曬屋企人户口喎。
許智峰涉及的刑事案沒有一宗是跟港版國安法有關，他在社交網站質疑香港高院以國安法細則發出禁令的法律依據，他說早在離開香港之後已經出售所有在香港的物業，並且將所有財產轉移到外地，因此財產限制令形同虛設。許智峰的助理陳慧新表示，許智峰的妻子和媽媽從未參與政治事務，但係就受到野蠻株連。
嗱，如果你話凍結佢本人嘅，就冇得講啦，因為始終佢而家係逃犯，但係屋企人係無辜噶嘛，屋企人不都冇同佢做開參與政治嘅嘢噶嘛，佢媽啊、佢老婆都冇噶嘛。如果你搞屋企人，就我覺得唔應該咯。你唔可以學中國大陸咁，本人犯事，可能你抄家，成家都要凍結曬所有嘢噶咁。但而家香港唔會噶嘛，以往都唔會咁做噶嘛。咁但係而家你係一個開咗個先例咯，好無恥咯。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据金融时报报道，白宫负责印太事务的最高级别官员坎贝尔将在这个月出访所罗门群岛。这个罕见的高级别访问凸显了华盛顿对这个太平洋小岛和中国签署一份安全協議的警惕和擔憂。上個月一份所羅門群島與中國的安全協議草案被泄露到網上，其真實性後來得到所羅門的證實。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據《金融時報》報導說，與坎貝爾一起出訪的還有美國國務院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康達，突出了拜登政府對這次訪問的重視。背景是所羅門群島這個位於南太平洋的戰略要衝，正是成為美中兩大國競爭的一個戰略戰場。所羅門群島的地理位置在地理上是更加靠近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夏威夷。所羅門群島長期以來是臨近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為主要的安全合作夥伴，但是自从2019年宣布与台湾断绝持续36年的外交关系，并且转移与中国建交以来，这个岛国迅速与北京靠近。中国与所罗门群岛已将是签署的安全合作协议为中国在所罗门群岛设立军事基地，令到他们的军队和军舰进驻是打开了大门。 具备泄露的协议草案，中方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在所罗门群岛同意的情况下，安排舰船到所罗门群岛访问，在所罗门群岛进行后勤的补给，在所罗门群岛进行中途停留和过渡。这份协议草案还说，所罗门群岛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要求中国派遣警察、武警、军事人员等执法和武装力量到所罗门群岛协助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金融时报引述一名是未具名的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话报道，这个是一项的范围相当广泛的协议，似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来在所罗门群岛部署安全和军事力量闯开大门。这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还说，美国将会关注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甚至可能是军事力量以不透明、没有合作、没有协同的方式被引入这个地区，这个很可能会加剧紧张的局势。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得达顿表示，中国关于不寻求在距离澳大利亚5到2000公里的地方建立一个军港的保证是不可信的。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曾经向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中国不会将他们在南中国海的人造岛礁军事化。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上将上星期都批评了这个潜在安全条约，称之为是秘密安排，令到美国和他的伙伴是担忧。但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否认将允许解放军在该国建立军事基地。他3月29号的时候对议会说，他们没有受到来自他们的新朋友的压力，亦都根本没有打算请中国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亦都说，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的安全合作协定当中没有军事成分。在美中竞争日益加剧之际，所罗门群岛这个小国真的成为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拉拢的对象。有白宫印太政策沙皇之称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今年1月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讲话的时候曾经表示，太平洋是最有可能出现战略惊奇的地区，例如中国的军事基地。他还警告说，美国和他的盟国可以用来全面提升博弈水平的时间将会非常短暂。美国即将上任的驻澳大利亚大使卡罗林肯尼迪呼吁在该地区展开越来越多的外交活动，以对抗日益增长的中国影响力。美国去年曾经向所罗门群岛捐赠10万剂的新冠疫苗，上星期向该国再捐赠了5.2万剂疫苗。此外，美国亦都在帮助该国清理二战遗留下来的未爆的炸弹。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前美国总统奥巴马转向非洲，他的继承人特朗普转离非洲，现任拜登总统全力对应国内疫情和目前的乌克兰战争。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美国非洲司令部司令汤森德上将上个礼拜在国会山讲话时指出，中国是一个对美国安全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地区占据了主导地位。他警告说，华盛顿忽视非洲使到自己面临危险。汤森德对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说，中国对非洲这个第二大陆进行的巨大投资以及重手推动它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并超越了美国，令到中国能够利用机会使到他们获益。他上个月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做出类似的讲述。中国同时迅速增加针对非洲的外交，王毅外长今年对非洲3个国家进行了访问，仅是在3月份就会见了7位非洲国家外长。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与南非领导人拉马福冯进行了富有成效的通话。有人猜测中国可能会试图巩固对他在乌克兰危机立场的支持。汤森德表示，我们的非洲伙伴面临两种选择，亦即加强美国同盟国领导的开放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或者是屈服于全球竞争者的原始力量交易的压力运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非洲研究倡议主任布罗蒂加姆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正试图制造一个不结盟的轴心，同时北京不希望乌克兰战争成为被迫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选边站的国家的新冷战。但是中国对非洲的兴趣早在乌克兰战争之前就存在了。汤森德说，非洲是用于移动手机、混合动力车、 同導彈製造系統嘅稀有金屬嘅故鄉。佢強調話：呢啲資源係唔係能夠喺開放透明嘅市場中獲得，或者係唔係因為競爭者嘅掠奪行徑而無法獲得，將會確定邊一個係21世紀全球經濟嘅贏家同埋輸家。非洲仲具有重要嘅地緣戰略地位，湯森德擔心已經喺吉布提擁有一個海軍基地嘅中國正在尋求喺大西洋沿岸建立另外一個基地。佢話：呢個幾乎肯定要求國防部考慮轉變美國嘅海軍態勢，並對航行自由同埋美國嘅行動能力構成更高嘅威脅。布羅蒂加姆話：佢懷疑中國喺大西洋建立一個威脅態勢係咪符合中國嘅利益？佢對美國之音話：尼日利亞、喀麥隆同埋基內亞灣嘅其他地區恐怖主義同埋不穩定繼續存在，當地已經成為世界海盜嘅熱點。中國係世界最大嘅貿易國家，有足夠嘅理由希望有一個站崗保護基內亞灣嘅中國公民同埋經濟利益。中國國家傳媒《環球時報》一月份發表嘅社論似乎更加反映出呢一種推理嘅社論話。與美國在全球各地幾百個基地相比，中國只有一個，需要更多的基地，純粹是為了確保地區安全與利益。該部另外一篇文章說，中國海外軍事基地的部署最為謹慎小心，因為中國不想在全球範圍內投放軍事力量來支持主要國家的戰略競爭。文章說，但隨著中國海外利益的持續擴張，會更為需要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在更為遙遠的地方去保衛國家利益，不可避免地要去某一些遙遠水域立足。國務院一名發言人對美國之音說，中國雖然刻意去淡化在西非建立基地的野心，但廣泛的理解是他們正努力建立一個軍事設施網絡，某一些涉及到中國基地活動的潛在步驟會增加美國的安全擔憂。兩個超級大國爭奪非洲影響力的同時，中國經常被西方指控向非洲國家提供債務陷阱貸款，並與非洲某一些名聲不太好的領導人合作。政府喉舌《環球時報》和新華社拒絕這些指控。3月份的一篇社論反駁說，中國在向地方經濟體提供財政支持和可以承受的建議，來到增加應對挑戰的經濟力量時，有一些發達國家卻只是提供設有附帶政治條件的援助。中國非洲之國特使薛冰最近接受一間肯尼亞報章採訪時說，西方的外部干涉導致當地的不穩定。他說，中國將會派出工程師和學生，我們不派武器，我們不以民主或者人權的名義將我們的觀點強加給他人。國務院發言人在回答中國是否在非洲已經超越美國的問題時說，美國不希望限制非洲與其他國家的夥伴關係，美國希望讓非洲與美國的夥伴關係更加強大。但布羅蒂加姆說，外援除外，中國在非洲大陸每個領域的經濟活動已經超越了美國。他表示不清楚華盛頓是否在延遲之外已經轉向非洲。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就在歐洲深陷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血腥的侵略戰爭之際，上個禮拜兩名歐洲民族主義強人匈牙利總理維克托·奧爾班和塞爾維亞總統亞歷山大·姆契奇分別在各自的選舉中獲得壓倒性的勝利。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烏克蘭戰爭的爆發固然有它深刻以及複雜的歷史、政治以及軍事的原因，但是分析人士指出，這一場悲劇的大背景之一就是近年來世界範圍內民主的倒退以及威權體制的崛起。最近幾個月以來，至少有五份的權威機構的報告警告說，歷史似乎正在倒退，當今世界充斥著威權主義者、民族主義者以及獨裁者，令到世界更加不安定。而多年以來，專家一直警告說，奉行自由民主價值觀的國家之間可以和平相處，全球專制化浪潮將會導致更多的戰亂。就在俄羅斯出兵烏克蘭之後沒多久，瑞典非政府組織民主多元化研究所的報告發現， 世界上 70% 的人，即是54亿人生活在专制国家当中，高于2011年的 49%。 这个由哥德堡大学主持的大型政治学跨国调查项目涵盖了全球大约200多个国家，是目前世界民主议题研究涵盖最广的数据库之一。他们的数据显示，自由民主国家的数量在2012年达到了顶峰，有42个国家，而现时只有34个。之前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公布的2021年度民主指数报告亦都指出，去年的全球民主状况跌至历史新低，全球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口是生活在民主体制之下。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民主与选举协助研究所2021年全球民主状况的研究发现，自2016年以来，民主退化的趋势有增无减，全球 70% 的人口居住在非民主或者民主倒退的国家，只有 9% 的世界人口生活在高度民主的国家。德国智库贝图斯曼基金会发布的 BTI 转型指数，该国组织2004年发布报告以来，他们首次指出在独裁统治下的国家比民主国家更多。2022年指数列出了67个民主政府，已是70个专制政权，明显逆转了前一年的74:63的比例。报告指出，新冠大流行给予了很多独裁政权利用疫情进一步限制基本权利，并且压制批评声音的一个难得的机会。自由之家的报告说，全球民主化在过去16年当中一直在衰落。2021年虽然有25个国家政治权利以及民主自由取得进步，它是有60个国家遭遇了民主衰落。自2006年全球民主开始恶化以来，2021年是民主制度改善情况最严峻的一年。报告说，世界上最每10个人当中只有2个人生活在自由国家。自由之家将匈牙利以及塞尔维亚都是仅仅列为是部分自由国家。该个组织表示，在2010年选举当中掌权之后，总理维克多·欧尔班以宪法和法律改革巩固对该国独立机构的控制。在塞尔维亚，执政党近年来不断侵蚀政治权利以及是公民自由，对独立媒体、政治反对派以及民间社会组织施加压力。就民主状况而言，广泛的共识是全世界范围的民主水平都在下降。密歇根州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弗兰兹是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是正在经历了威权主义的死灰复燃。弗兰兹在给予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表示，研究表明个人主义独裁者更有可能引发和其他国家的冲突。民主多元化研究所在他们2022年度报告当中开宗明义地强调，就在他们发布这个报告的时候，世界正在面临着欧洲的战祸、东亚太平洋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等严峻的挑战。报告说，乌克兰战争的发动者亦都是在20年前开始破坏俄罗斯的民主，触发当前这场专制化浪潮的始作俑者。而这场的侵略战争看来明确地印证实了世界因为独裁在全球蔓延所带来的危险。该个研究所的副教授博士在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们今年发现独裁者变得越来越大胆，正如对乌克兰的入侵。他说，所以你要知道，好像俄罗斯以及乌克兰之间发生国家之间的战争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因为我们现时拥有比以前更多的独裁政权，所以这个绝对是我们多年以来一直在警告的。他还说，他们在2022年度民主报告当中特别强调了三个迹象。第一就是政变，自2000年以来平均每年发生 1.2 次的政变，但是去年发生了四宗的政变。他说，这些政变导致出现了四个新的封闭专制国家，分别是乍得、基内亚、马里以及缅甸。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正在是威权主义扩张的最新例证。致力于向全球推广民主的独立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的研究部总监斯利普维茨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说。而美联社的一篇分析注意到，在匈牙利领导人奥尔班以及是塞尔维亚总统姆契奇分别在各自的选举当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之后，首批祝贺两人的外国领导人之一不是来自邻国或者是地区盟友，而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奥尔班和姆契奇 属普京在欧洲最亲近的领导人之一，两人近年来一直在仿效俄罗斯的独裁。虽然联合国大会已经两次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要求莫斯科立即停止针对乌克兰的战争，虽然俄罗斯对乌克兰罕然发动的侵略战争日趋惨烈，但是很多的亚洲、中东、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地区的国家领导人仍然在不同程度上不愿意公开谴责俄罗斯，亦都不愿意加入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布鲁克斯最近撰文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两年前就曾经表示自由主义思想已经过气，他说普京重新定义了全球保守主义，并且将自己作为他们全球领袖。世界各地的很多保守者看到普京的强大，捍卫传统的价值观，看到了自己渴望的东西化作了人形。分析人士指出，除了民主的倒退，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希望他们亦都有一个不受制衡的执政环境，就好像普京这样，既是没有军方的制约，亦都没有反对党的压力。民主多元化研究所的报告指出，巴西及印度已经从原来的世界最大民主国家逐渐演变成为有选举的越来越不民主的国家。自由之家的报告说，从巴西到印度虽然可以选举领导人，但是两个国家都采取了各种反民主的行动。印度在莫迪2019年连任之后，在公民政治权利以及自由方面遭受到一系列的挫折。自由之家将印度降级为部分自由的国家。该个组织批评说，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巴西和印度领导人，他是转移实施或者是威胁实施反民主的系列行动，不单止导致了民主国家之间共同价值的崩坏，更加是在国际范围内削弱了这些民主价值。巴西总统不愿意公开谴责普京入侵俄罗斯，而印度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是对联合国要求俄罗斯撤军的决议两次投下了弃权票。而此外，最近的多篇的报告都指出，非洲民主倒退的状况尤其明显。民主多元化研究所的报告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只有两个自由民主国家，分别是博茨瓦纳以及塞舌尔，而在这个月初的联合国大会就谴责俄罗斯的决议草案进行投票的时候，在非洲大陆54个国家当中有17个国家投下了弃权票，还有8个国家是没有投票。在3月初联合国大会压倒性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要求立即全部撤军的决议当中，有35个国家弃权。自从该个时候以来，乌克兰的战况虽然更加残酷，上个月类似的决议的语言亦都相对温和，但是在投票当中投弃权票的国家反而增加到38个。欧洲国家绝大多数都是民主国家，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加入了对俄罗斯的制裁，甚至包括有列支敦士登、圣马力诺等人口不过数万、国民生产总值不过数亿美元的小国。在总统武契奇执政之下，塞尔维亚是除了俄罗斯盟友白俄罗斯外，唯一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实施经济制裁的东欧国家。民主多元化研究所将塞尔维亚列为是有选举的专制国家。自由之家将塞尔维亚列为近年来民主倒退最严重的国家。塞尔维亚同时亦都是世界上同中国以及俄罗斯关系最为紧密的国家之一。自由之家的斯里普维茨表示，民主倒退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威权领导人越来越多敢抱团合作。他举例说，克里姆林宫坚决支持白俄罗斯卢卡申科的独裁统治，而白俄罗斯当然亦都为了侵入系乌克兰的俄罗斯军队提供了基地。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当然独裁者之间的合作并不是新鲜，但是新鲜的是这种合作对世界各国的实际影响，其中包括提供军事支持，这个在2021年比过去十年当中的任何一年都更为普遍。美国总统拜登多次强调，当前美国和自由世界面临的挑战是民主与专制的制度之争。他最近在华沙就乌克兰问题发表的重要讲话当中亦都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攻击不单止是对欧洲安全的威胁，而且是民主与专制之争。拜登的讲话被认为是可能是他总统任期之间是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的演讲。这个的演讲将乌克兰冲突的核心定义为是意识形态之争。虽然近年来民主倒退、威权抬头的趋势令世界更为动荡不安，政治观察人士仍然对民主最终会获胜充满信心。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会长威尔森最近在访问台湾的期间就表示，乌克兰战争可望开启新一波的民主化。他对台湾中央社话，他对未来的发展前景看好，战争令到民主阵营更加团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